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上一次啊，我们讲到了黎巴嫩危机啊，这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派军队介入，那美国人必须从欧洲地区调兵前往黎巴嫩进驻。从德国调兵呢，距离太远了，而且也来不及，还是得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兵比较快。第六舰队包括三个两栖作战分队，其中一个分遣队呢在塞浦路斯的南部，距离贝鲁特呢只有12个小时的航程。第二个分遣队在克里特岛的北部，第三个分遣队呢在意大利东南驻扎。当时这个分遣队啊正在准备调回美国本土的途中，人家都走到直布罗陀了，就被下命令啊折返跑，这跑回去。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嘛，这塞浦路斯是最近的嘛，自然就是他们抢先出动啊，占领先机。其他两个分遣队呢也是马上掉头就赶到东地中海。到7月14号夜里，埃塞克斯号和黄蜂号就召回了岸上的船员。15号一早，这两艘船就拔锚起航，开向黎巴嫩了。到了7月15号下午，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就实施了登陆行动啊，这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麻烦。倒是沿途遇上了一大群小商小贩，这帮人围着美国大兵啊就开始兜售纪念品和食品啊，我这儿有好吃的你要不要吃啊，我这儿有纪念品你是不是带点回去啊。大概他们也听说了啊，美国人是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坚决不能放过做生意的机会。哎，这到底是军事行动啊，这还是赶集呀？你别看当地人这么热情，实际上呢美国人的这次军事行动是一次冒险。因为当时这些海军陆战队登陆了以后，他并没有空中保护，距离他们登陆地点5公里之外就有2000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啊。在这场危机里面，这个黎巴嫩政府军到底属于哪头的，要扮演什么角色，美国人当时也还不太清楚。而且呢，全套苏式装备的叙利亚装甲部队距离贝鲁特只有3个小时的路程，万一他们一开油门杀过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在这些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以后呢，就从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了11架飞机，到达登陆地点上空，给这些海军陆战队提供了一些空中保护。紧接着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也到达黎巴嫩外海附近。这个时候啊，弗莱斯特号和伦道夫号也准备穿过大西洋去增援埃塞克斯号和萨拉托加号。那艘黄蜂号航空母舰哪去了？这个黄蜂号也是7月15号早上起锚的啊，它离开了那不勒斯港，但是它的主要工作呢是反潜。尽管这潜艇对于登陆作战来讲没什么太大危险，但是这种事呢还是不可不防啊。也就是说，从美国总统一声令下开始这场行动以后，三天之内海军就部署了三艘航空母舰和200架作战飞机到东地中海。一周以后，美国人已经在东地中海部署了5艘航空母舰和350架飞机，所以海军的航空母舰又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比空军和陆军的反应速度都要快。第一批陆战队员登陆以后，很快就进驻了贝鲁特机场，因为只有占领机场以后，才可以用飞机把大量的陆军士兵和装备运到贝鲁特。到了7月16号，美国的海军上将叫霍洛威赶到了贝鲁特外海的美国军舰上，指挥了后续的所有行动。过了好几天以后，这美国陆军和空军才姗姗来迟啊！他们先要把所有的物资装备调动到土耳其，然后呢以土耳其作为前进基地啊，等着物资啊、装备啊、人员全都凑齐了再往贝鲁特调动啊。这些事儿当然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他们准备的速度当然就很慢了。美国海陆空三军一共调动了 1.4 万人左右，其中呢陆军士兵占了8000多人。两相对比啊，美国人是又一次体会到了海军航空母舰的方便与快捷。那调兵真方便，那陆军调动起来真麻烦，毕竟他们驻扎的距离太远了。美国人这次行动呢总体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舰载机就在贝鲁特黎巴嫩上空转悠啊，一直转悠到了8月20号。中间呢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啊，美国向以色列已经提供了一些 S-58 型直升机啊，这些直升机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偏巧呢，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也装备了同样类型的直升机，用于反潜作战。当时啊，东 地中海的一艘商船上有个水兵，他眼睛受伤了，急需要送到岸上去做手术。那这种事儿显然就是直升机最快嘛，所以一个年轻的以色列飞行员就驾驶着一架 S-58 直升机去救援。这个直升机飞到商船上空啊，把这个伤员吊上去，发现自己油不够了啊，飞不回去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就从那个船上吊两桶油啊，他们就在空中玩杂技，要在空中把这两桶油倒进直升机的油箱。这加油口还在机身外边，这事儿就麻烦啊。这他们在空中啊，把这两桶油一打开盖，然后呢，把那机舱门一打开，还没等往那个直升机加油口里灌呢，这两桶油啊就被大风吹得哪哪都是啊，那汽油泼的整个一驾驶舱全都汽油味了。现在加油是失败了，这架直升飞机航程是不够飞回地面的，在茫茫大海之上它又没地方降落。这时候这个以色列飞行员恰好看到了一大队 S-58 直升机正在返航，他们属于黄蜂号的反潜大队，于是这以色列人就开着这架直升机跟在反潜大队屁股后头一起落到了美国人的航空母舰上。美国人开始没注意啊，这都是相同型号的直升机嘛，长得都一模样，真是不太好分。美国人后来数了数还纳闷，我们直升机什么时候多出来一架？仔细一看啊，这不是美国人的直升机，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以色列飞行员就要求啊，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人呢，你能不能帮我加点油，否则我飞不回去了啊，真是好吗，你合着拿航空母舰当加油站了。那美国人就让他加满了油，然后顺利飞回本土。后来这以色列政府呢也向美国黄蜂号航空母舰支付了油钱啊，这钱不给不合适。说实话，在50年代末，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那时候美国可不像现在这样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两国的关系呢有一个逐渐爬坡的过程。你别忘了啊，前一年1957年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期，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共同干预才把英法和以色列给憋回去的，所以当时美国人实际上是站在了以色列和英法的对立面，他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美国是个世界帝国，是世界警察，所以他的触角就必须伸向全世界的方方面面，哪儿都不能有空白。尽管当时美国人在紧锣密鼓地干预黎巴嫩事务，但是他们同时也得防着西太平洋这边出事儿。当时在西太平洋这边的航空母舰就是汉考克号和香格里拉号两艘大型航空母舰，还有一艘呢是普林斯顿号反潜航空母舰。当时的列克星敦号呢正在加利福尼亚沿海举行登陆演习呢，那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就预感到东亚这边要出事儿，东亚这边航母不够，马上下令把列克星敦号部署到西太平洋。这列克星敦号火急火燎就往西太平洋这边赶。到了8月16号，美国人感觉这航空母舰还不够，又把中途岛号从美国西海岸调往西太平洋。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东亚这边果然出事了，是毛主席一声令下，是万炮齐发轰金门，823金门炮战爆发，把老蒋和美国人都吓了一哆嗦。美国人赶紧把地中海第六舰队的埃塞克斯号给调到太平洋了。当时埃塞克斯号正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进行休整，突然接到命令，说什么要调到第七舰队。哎呦天哪，这些天埃塞克斯号忙得要死，他已经在外面部署了9个月了，一天都没有得到空闲的，也是够累的。大家现在扳着手指头算算，就在那个时期啊，西太平洋集中了6艘航空母舰，这个阵势实在是有点夸张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航空母舰就是美国人的最佳干涉工具，他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啊。当美国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投入服役以后呢，美国以前建造的那些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呢，主要就被改成了反潜航空母舰。毕竟苏联在当时水下潜艇部队也在快速发展，美国人只要建造更多的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才能让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空出来，然后这些航空母舰呢转过身去就担任反潜航空母舰的角色。至于以前建造的那些护航航空母舰和轻型航空母舰，他们实在太小了，甚至没有什么改造余地啊，现在还能凑合用，但是下一代新式喷气式舰载机啊， 这些船的甲板就太局促了，这无论怎么改造都不够用，所以呢还是只能让他们暂时封存，他们先下场歇着去。当然了，临退休之前啊，美国人也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老旧的航空母舰啊，搞点新鲜玩意儿。比如说老式的温德姆湾号航空母舰是卡萨布兰卡级护航航空母舰的第八艘。在退役之前，美国人就安排了一次特殊任务，那就是放飞高空侦察气球，沿着西风带的高空急流去侦察苏联境内的目标。大概是在每年的六七月间，也就是夏天，这些高空急流呢会急剧升高到三万米高空，然后呢风向就会逆转。哎，如果气球是从停泊在白令海的温德姆湾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就可以沿着这些高空急流飞向苏联本土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侦察手段。没多久呢，这美国政府就收到了波兰的抗议，就是因为有一只带着拍照设备的气球在波兰的核心地区掉下来了，就被波兰人给捡了啊！这一看呢，妈，这上头挂的都是照相机啦，无线电发射机啦，这是赤裸裸的间谍活动，弄得美国人很没有面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放飞的每个气球上都是有一个计时器的，因为气球啊要定时扔掉一些配重设备，这样呢才能维持它的航程啊。有一个空军的技术人员就计算出这个气球会在400小时以后穿过亚欧大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气球上的定时器啊调到了16天以后释放。没想到这糟糕的天气使得气球的放飞推迟了三天，这技术员就忘了把定时器里的时间重新设定一下，结果这个气球就掉到了波兰。这个温德姆湾号航空母舰呢，那一天在白令海它释放了九个气球，有一个马上就掉下来了，所以真正飞过亚欧大陆的气球呢有八个，它后来呢又释放了好几个。说实话，这些气球的可靠性实在不怎么样。没过几天，苏联也弄了一只啊，这肯定是掉在苏联境内了呗。然后苏联就公开展示这只被缴获的美国气球，气球上明明白白的装着什么间谍拍摄装置啦、无线电啦，弄得美国人在国际上很尴尬。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下令坚决不再用气球这种玩意儿去穿越铁幕进行什么军事侦察了，他们决定改用 U2 高空侦察机了。当然了，美国人利用航空母舰释放气球的活动它并没有就此停止，只不过呢这些活动从军事侦察变成了科学探测。比如说1960年的1月31号伏击古号航空母舰就放飞了探测高空宇宙射线的大型气球，美国人还把克罗地亚号轻型航空母舰改造成了海上火箭发射平台，用来发射 NASA 的探空火箭装置。这时候呢，这艘航空母舰基本上已经退役了，这船上呢就被加了很多无线电探测天线啊，而且加了专用吊车啊。驾驶这艘船的呢，当时也不是现役军人，他们都是平民的身份。他们在海上一口气发射了77枚探空火箭，主要呢是对赤道上空的高空电离层进行研究。总之啊，50年代末就是一个新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这些技术肯定是会对航空母舰对海军航空兵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项航空技术发明，我想就应该是直升机。当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呢，正处于徘徊和观望的时期，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是对两栖作战的体系进行改良，还是进行彻底颠覆。但是说实话，美国人对新技术那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美国海军马上就敏锐地感觉到直升机这个东西以后一定会引发颠覆式的巨大变革。但是直升机这个东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美国人是需要进行验证的。按照美国陆战队的要求呢，新型的两栖作战舰艇首先呢是要能够搭载一定数量的直升机，这艘船上起码还要运1000到2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而且这些士兵可不是空手上岸的，你得配备一点坦克装甲车吧，你得配备一点重型火炮吧，这就需要这艘船具有比较大的空间，你得有个平甲板啊，你得有个机库啊。二战时期那些老旧的护航航空母舰刚好符合这个需求，而且二战后期这些护航航空母舰也曾经顺便就担任过运兵船的工作， 所以这些旧的航空母舰平台就成了最好的实验场。就在1955年，美国人把卡萨布兰卡级护航航母西提斯湾号拆除了弹射器和拦阻索，而且呢，在甲板尾侧开了个升降口，就是为了方便车辆的进出，而且呢，它加宽了内舱的通道。美国人感觉这个船效果还不错哟，就给了一个编号叫 CVHA-1。到了1957年，就伯格级护航航空母舰布拉克岛号经过改装以后，正式加入美国海军服役。它具备搭载1000名陆战队员和20架直升机的能力，航速20节。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呢，这个数据实在是稀松平常，一点都不突出。但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这艘战舰可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其命名为两栖攻击舰，编号 LPH-1。所以两栖攻击舰这个概念算是横空出世，一个新的舰种就此诞生了。当然了，第一艘被拉出来做改装和试验的是西提斯湾号，但是他这艘船被划分为两栖攻击舰比布拉克岛号要晚，所以第一艘两栖攻击舰的名头就轮不到他了，所以他算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你瞧这事儿闹的，这些由护航航空母舰改装成了两栖攻击舰，美国人凑合着先用了一年，很快就暴露出很多的不足。说到底，这艘船从根子上就不是为了两栖作战考虑的。比如说啊，飞行甲板和机库面积就偏小，当时的大型运输直升机它就塞不进去了。本来呢，美国人打算拉出20艘护航航空母舰改装成两栖攻击舰，这个计划在1958年就被彻底废止了。美国人就下决心建造一艘专门的两栖攻击舰。但是这艘船呢，它造出来毕竟是要花时间的，中间这个空档期呢，就有三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临时充当一把两栖攻击舰，他们的身份呢，随时可以在反潜航母和两栖攻击舰之间来回转换，反正他们搭载的都是直升机。这三艘航空母舰分别是权势号、布林斯顿号和弗吉古号，他们为了适应新任务还做了大幅度的改装，比如说原本航空母舰上装的那些防空炮现在就用不着了，就把它们全都拆了。以美国海军当时对两栖攻击舰的认知，他们不需要高航速啊，那锅炉不用那么多，就拆了四个锅炉，这样的话呢，这几艘船的航速就有所下降，但是也足够用了，腾出来的地方呢可以多装点直升机啊。再说了，两栖攻击舰是要运兵的，这艘船上起码得准备2000个人的住宿空间，这空间上哪找啊？那不就得拆东西吗？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三艘船仍然算是半路出家，但是好歹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拥有了自己的舰载航空兵了，起码是从这儿起步的。你别忘了，当年在太平洋上，陆战队和海军之间其实没少闹矛盾，就是因为海军不一定能够实心实意的为陆战队抢滩登陆提供空中掩护。瓜岛战役的时候不就这样吗？这弗莱斯特就带着航空母舰躲到一边加油去了，就把海军陆战队晾那儿，你叫海军陆战队怎么办呢？所以海军陆战队这些年来一直憋着一口气呢，就憋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呢有机会了，那就一定要想办法慢慢建立自己的航空兵力量了。尽管呢一开始只是一些直升机啊，但是也好过什么都没有哦。第一艘专门建造的两栖攻击舰硫磺岛号是于1959年4月2号开工的，到了1961年终于入列了。这艘船为未来的所有两栖攻击舰设立了一个标杆，未来的两栖攻击舰大差不差都长这德行。这艘船的设计特点就是针对垂直包围这个作战理念。我们前面讲过苏伊士运河战争啊，英军出动直升机的机降作战虽然不太出彩儿，执行的有点稀里哗啦，但是这次行动从理念上的确是属于垂直包围战术，那美国人也是看在眼里的，他也是记在心里的，他们也非常认同这种理念，所以他们对两栖登陆作战做了非常严格的技术划分，用直升机进行机降，这叫两栖攻击舰。如果是装备了坞舱，用气垫船进行登陆作战，这就是船坞登陆舰。如果呢，你是专门用来运输各种装备的，这叫船坞运输舰。这几种舰船都是各司其职啊，要相互搭配使用才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硫磺导号就拥有非常强大的直升机搭载能力，它可以搭载28到32架各种直升机。一开始呢，它装备的是 CH-46 海上骑士运输直升机，这种直升机啊，就跟那个 CH-47 支奴干长得基本上是一个模样，只是呢 CH-46 是个缩小版啊，这 CH-47 是个放大版。这两种直升机呢，就是前后两个旋翼的，叫纵列双旋翼直升机。这 CH-46 呢，可以搭载24名士兵。后来呢，硫磺导号搭配了 CH-53 海上种马直升机，这种直升机到现在为止都是美国海军最大的直升机了。有这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的加持，所以他们投送兵力的能力就变得非常突出。你有了这些大卡车，你也不能忘了还得有小轿车吧，你还得有小吉普吧。所以当时硫磺导号上还可以搭载 UH-1 修一通用直升机，还得搭配 AH-1 海上眼镜蛇武装攻击直升机。哎，这所有的直升机都得搭配齐全了。硫磺导号可以运载1800名陆战队员以及车辆装备，包括8门105毫米榴弹炮和25辆轻型卡车。这是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建制规模，这个数量相当于9个连，是一个完整的陆战队加强营编制。这个投送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只要6到10个小时，这些人呐、货啊就全都能卸下去。虽然硫磺导号的排水量只有2万吨，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是3万吨啊，它比埃塞克斯级要小一些，但是它毕竟是专门为两栖攻击舰设计的，它的使用效率很高，性价比很高。它的飞行甲板允许4架直升机同时起飞，允许10架直升机进行整备，就是说前面的直升机在排队起飞呢，后边呢就在加注燃料啊、装备人员啊、起飞前检查呀、这些事都不能断啊，所以这艘船就可以连续不断的出动直升机。如果事先准备比较充分，这硫磺导号可以在30分钟内让16架直升机升空，一个小时以后，这些直升机就会飞到220公里之外的任何一块战地着陆上着陆。硫磺导号除了强大的兵力投送能力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战地医疗保障能力。因为海军陆战队是抢滩登陆啊，那可是舍死忘生背水一战啊，他的伤亡不会小，所以硫磺导号就安排了一个拥有300张床位的医院，可以同时进行3台外科手术，前方的伤员运回来以后马上就可以救治了。这意味着陆战队士兵拥有更大的生存希望，这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讲也就意味着战斗力的快速恢复和保留，这点士兵这点种子真的是很珍贵呀。当然了，甘蔗没有两头甜呢，这硫磺导号的缺陷也比较严重，美国人一开始就拿它当直升机投送舰来使用的，所以它自身的火力和编队航行能力都不太够啊。为了省钱，这艘船采用了商船的建造标准，推进系统采用了单轴推进，最大航速仅仅有21节。这个动力系统对于军舰来讲，它单薄了点。而且按照当时美国海军的思想，船坞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舰种，两个航当，大家各司其职，好好配合。所以呢，这硫磺导号是没有搭载气垫船的，它也没有坞舱，这一点和现在的这些两栖攻击舰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当时的硫磺导号两栖攻击舰是缺乏综合登陆手段的，你只能玩垂直，你平面你就玩不出来了，说白了就是比较偏科。所以有很多人就把硫磺导机两栖攻击舰称作直升机登陆舰，其实这么说呢也还算恰如其分吧。当时的美国政界军界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啊，这声音比较杂。当时美国奉行的呢是大规模报复战略，任何势力如果要侵犯所谓的自由世界，那么就一定会遭到美国核武器快速致命的报复，这就是美国官方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针政策。所以不管是大型航空母舰还是两栖攻击舰，都是为了这个总目标服务的。所以美国一方面在建造高性价比的两栖攻击舰，另外一方面在大规模建造福莱斯特级超级航空母舰，从1952年到1958年每年拨款生产一艘超级航空母舰。但是到了1959年， 有关大型航空母舰的财政拨款居然就没批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建造下一代航空母舰的计划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居然就遭到了抵制，就被卡住了？那些国会老爷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与苏联人又有什么联系？那么这种想法对苏联未来的航空母舰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们下次再说。
科学声音。